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在这里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妈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创造了男人，你也造了女人来帮助男人。 主，因着主你的创造，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能够成为被造的人。主，我们要谢谢你，把好的妈妈赐给了我们，以致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各样的层次当中，有一双温暖的手，有一个温暖的声音，经常体贴嘘寒问暖，以至于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父母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父母透过主你的爱，使我们活在被主你所保守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主你的殿里面，今天有聚会的恩典。求你保守赐福，求圣灵亲自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之中领受那奇妙的属天的恩典。谢谢主。 我们愿意把听的、讲的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相信经文已经打出来了，但是经文呢，本来是选的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28节，是两章，全部两章的。 但是我们就挑几节的经文来念，第二章的21节，对不起，我们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10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10节，因为经文太长，我们就从我要分享的信息里面挑几节经文出来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第10节，找到请大家念。哈拿，然后12到18节，请继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26到28节。 今天我们经文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做哈拿。我们看到他的人生本来是崎岖的，但是因着他与神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妇女。
那么我们就从哈拿的身上来看看，他的生命是在怎么样的经历和锤炼之下，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妇人呢？经文的话，其实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的21节，其实几乎差不多是两章经文的，但是我今天挑选出来的是两段意义，我们就从刚才所读的那两段经文里面来看看哈拿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蒙福的妇人呢？第一点，我们首先看到就是第10节，然后是12到18节，从这一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哈拿他是在万变的处境里面来仰望神的。那么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经文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他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尼拿。以利加拿他的家底应该是很富有的，因为在哈拿那一个时代，一个男人要娶两个太太，而且要供养全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经文在旧约那一个时候呢，在以色列里面，他没有明文说是讨两个妻子是错误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呢，两个太太的制度并不是很流行，是稀少的，但是他也不是犯了当时的律法。所以以利加拿当时的这个两位太太的那个情况，可以说是正当的，又有一点是不正当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男人只能够有一个太太。那么让我们看到，从以利加拿的家庭里面，他虽然是富有，他虽然是有了两个太太，但是呢，他的家庭却不是很和睦，他的家庭会有经常的争吵。我相信如果一个男人有几位女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的。而且是当一个男人行事了多妻的时候，家里面也会有一些的纷争，也会有一些的嫉妒。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利加拿的身上。以利加拿他是以法莲人，他的太太一个叫做哈拿，另一个叫做比尼拿。比尼拿呢，他是有儿有女的，但是哈拿却没有儿女。从经文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丈夫呢，他偏爱哈拿。我去经文注释里边，我去找过到底谁是大谁是小，我不知道这一点。然后从经文的记载，他只是把哈拿先写下来，然后又写比尼拿，大概可能会是哈拿。那么当我们看到哈拿，他可能是大，但是他却没有孩子。但是从经文让我们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的丈夫是偏爱他的。因为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他会把双份的礼物给哈拿，给比尼拿的都会少一些，但是偏偏丈夫爱的这位太太却不能够生育，因此看起来被少爱的这个太太呢，就常常的嘲笑哈拿，惹他发怒。也因着这样的情况，哈拿经常是泪流满面。那在旧约呢，有一种的传统，他们也认为在旧约的时候，女人不能够生育，也许是受到了咒诅，或者是这是给家庭蒙羞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每一个女人都嫁了人之后，都愿意为丈夫生孩子。但是哈拿呢，跟丈夫结了婚之后，她却一直没有孩子。虽然她的丈夫很爱她，向她以各样的方式示爱，给她更多物质的享受， 但是没有解去哈拿心中的忧伤。也许是丈夫把多一些的爱放在她的身上，因此比尼呢就更用这一些的这个嫉妒累计，然后冷嘲热讽的刺伤哈拿来攻击她。所以我们看到哈拿虽然得到丈夫的关爱，但是她却活在一个悲伤的生活当中。甚至如果我们读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哈拿不能够吃饭，也不能够睡觉，整天流泪，整天哭泣。丈夫再给她再多的关爱和物质，也都没有办法满足她心灵里面的缺空。但是呢，哈拿的性格我们看到，其实她是很温柔的一位妇女。比尼呢嫉妒冷嘲热讽，用各样的方式嘲笑她，她却没有因着丈夫对她的爱，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报复比尼呢。哈拿却选择安安静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她选择了一条道路，那一条道路就是把自己的困境和蒙羞的情况借着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敞明出来。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哈拿在神的面前流泪痛哭。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神的面前流泪痛哭呢？因为他相信神能够改变目前的情况，他相信神只有把他自己的境遇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才是他生命的上上之策。虽然他心里面痛苦万分，虽然他的委屈没有地方可诉，但是他知道他的上帝是他的避难所，他知道他的上帝是他的保障，他知道他的重担可以卸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没有报复比尼拿的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讽刺，他却选择来到神的面前，他却愿意把自己的重担放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也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吗？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我是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给我们什么？安息。所以哈拿知道在神的里面有安息，他知道在神的里面有保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位明智的妇女，她处理事情是有智慧的。由于她有属灵的智慧，因此她在家庭里面避免了勾心斗角，她在家庭里面避免了明枪暗箭，她在家庭里面避免了刀光剑影。这些都是她放弃从人的公道来讨她自己的公平。这是因为哈拿的智慧对神是有敬虔的，所以他即使是受到人的攻击，他即使是受到人的讥讽的情况之下，在那种百变的环境里面，他放弃他自己讨公道的权利，他放弃他自己报复的时机，他愿意将自己的困境带到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而且他信心十足。所以当以利问他的时候，他就回答了之后，以利对他说了祝福的话之后，他的心灵里面完全就释放开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十七到二十节，读以利的这一段话。第一章十七到二十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妇女，一位母亲，因着爱神爱丈夫，不与仇恨的方式作为报仇的手段，而放弃报仇的时机，她保全了全家的和睦。因为我们从哈娜的身上看到她祷告的能力，她的信息的交托扭转了她的局势，祷告让她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得力，祷告让她经历神信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一位明智的妇女。那么让我们从今天哈娜的身上一起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同样遇到困境，当我们受到欺压和不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事实是多变的，人心是难以猜测的。当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哈娜和比尼娜一样伤害我们，或者觉得我们自己受到不公义的待遇，或者我们在工作的同事里面让我们受到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反应呢？我们用冲动或者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吗？或者是用自卑的方式天天埋怨在心灵里面，累积里面的苦毒吗？过着一个失望而忧愁的人生吗？哈拿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用我们自己的信心来顺服他的带领。只要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里面，我们从哈拿的身上看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家庭。本来是哈拿蒙羞的情况，结果变成了承受祝福的情况，这都是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上帝的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我的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小问题，因为我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这些难念的经的这些段落，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最清楚我们的不是太太就是丈夫，因为我们天天面对我们的性格，我们天天把我们自己性格的真正的一面释放在家庭当中。若我们没有选择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敞开的话，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婚姻就会很吃紧，在家庭里面婚姻的摩擦就会产生了火花，导致于星星之火燎了整个家庭，烧灭了整个家庭，无法挽救。所以这是需要一种属灵的智慧。我的岳母这两天礼拜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德国。我的岳母是一位很爱主的姊妹，因为我们从小呢，燕美传道跟我从小是一个城市，所以我们都知道彼此家庭的情况，所以她家庭的情况我也是很了解的。那么她爸爸是一个酗酒很凶的一个人，天一亮酒杯就要在手里面，然后一出去一回来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几次都是要儿子去抬回来他爸爸。而且一回到家呢，见到太太动手就是打，儿女见到儿女动手就是打，像这样的一位丈夫。我相信一个女人嫁到这样的丈夫，这样的苦是无处可诉的。那么你又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明明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离婚的，除非你要再嫁，对方是有了婚姻之外的另一段不正当的婚姻，或者说是对方是离开世界，那么要怎么办？所以燕美的母亲，当燕美他们小的时候，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她很少生丈夫的气， 他最多做的就是一直都是祷告。所以燕美今天还在跟我讲，当我有时候对嘉轩讲得重一点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对嘉轩好不好，因为我还有我爸爸的那种的影子，我小时候很怕爸爸，如果不是妈妈这样的保护着我们，如果不是妈妈用她的身体护庇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会有心灵里面的伤痛会带来怎样大，而且不知道会多么的恨我们的爸爸。我们从小没有受到爸爸的关心，我们看到的爸爸就是打我们，然后打妈妈，然后骂，然后醉倒在路旁的这样的一位爸爸。弟兄姊妹，这样的家庭是一个很可怕的家庭，从一般人的来看，这样的家庭是被人讥笑的家庭，看不起的家庭，但是他妈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爸爸在神的面前的悔改。最后燕美要读神学的那一年，他爸爸真的悔改了，后来滴酒不沾，悔改之后他又把更多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妇女借着她的忍耐，借着她的祷告，挽回了整个家庭。我们今天的家庭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问题，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报复吗？是指责吗？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是要提醒的，我们不能够说是哎呀没关系不用讲，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不能够把说诚实话当成我们的利剑。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对对方彼此提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被提醒的人是接纳的，但是往往我们说真话的时候能够接纳的人有多少？我相信很少。当我今天讲了道下来，有人对我说，丁传道你今天讲道很糟糕耶，到底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对他来讲他确实听不懂嘛，但是如果这样跟我一讲，我就会怎么样？是你不会听吧，是不是没有读经？我讲到我预备的这么功夫难道还不够？或者是即使是讲得不好你也不至于这样啊，对不对？这是我的反弹。如果有弟兄姐妹一直在那边讲到讲些什么也不知道，偶尔还在那边睡觉，睡了一觉醒来，然后丁传道你今天道讲得太好了，谢谢你，那我就会说哎呀你看弟兄真好，他说真话，哎呀你看他说我讲道讲得好。一般人的老我是这样的，当别人说我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当别人说我们的短处或者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改进地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什么，不是接纳度不是很高。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家庭里面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就是好像用针插着一样，一针一针一针把它插进去，我们用爱的方式去提醒，忍耐的方式，慢慢的能够进到他里面的时候把问题说出来。很多时候燕美都会跟我这样的，问题一发生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对我讲，后来我也慢慢的跟他学习。所以当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当我们在笑的时候，他就会说哎，那一天我有一件事情本来是要提醒你的忘记了，现在提醒你好吗？啊，我很开心啊，我就好啊好啊你说啊。他就说其实那天你跟某某人说话的时候你说错了，你不应该这样讲。我就哦是吗，那我以后要改。哎，我被点了，然后我醒过来，然后感觉是什么需要我改进的地方。这样的话就更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太太是体贴我的，我应该更要体贴我的太太，她是一个还要在家庭里面照顾孩子，还要为丈夫担当很多的事情，这是神赐给我最美好的另一半，这是神赐给我在我没有完成有力量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来帮助我的，并不是说他是要完全顺服我。圣经就是说 丈夫女人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够把这样原来的意思扭曲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哈拿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把一切带到上帝面前，选择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挽回我们的家庭，我们能够让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位蒙神赐福的妇女，她在家庭里面带来爱，带来温馨，带来力量。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哈拿的身上，他不但仰望上帝，他也是兑现对上帝的承诺，而且他100%的顺服了上帝，就是十一节还有26节到28节。我们看到哈拿她是一位蒙福的妇女，她不但在万变的处境里面懂得依靠神，同时她也信守她自己的承诺，在祷告当中向神承诺的他都完全遵行。我们知道哈拿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他给这个儿子名字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从整段经文我们来看，哈拿当他受到比尼拿的时候，他没有对比尼拿做出任何负面的反应，她也没有对丈夫说，你既然这样的爱我，你应该要管管那一个平民啊，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你是爱我的，对不对？既然你爱我的话，你应该要责备那个妇女，然后你要责备那几个小孩。她没有这样，她只有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当她有了孩子之后，她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奉献给上帝。弟兄姐妹，这是很难得的。撒母耳对哈拿来说他是长子，当哈拿把撒母耳带到圣殿的时候，请注意他只有这一个儿子，而且哈拿不是结了婚就有孩子的，他是经过很多年之后不能够生育的情况之下才得到了这么宝贵的儿子，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假如他把这个孩子给他去当传道的话，以后他会有孩子吗？不一定的。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会怎么样？结婚之后想要孩子想到要疯了，别人都在指我们说，哎呀，你这个妇女，你带给你丈夫蒙羞，你这个不会生育的妇女，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当我们被受到这样攻击的时候，突然有了孩子生下来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说感谢神主啊，你看这个孩子真乖真听话，我要好好的把他养大成人，到他长大之后在献给你。我们就会说，神啊，我要多养几年，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还不懂事，还不会读圣经，去教会的时候他还不会听话，尤其是做传道他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要先教他跟我多在几年。又或者说，假如今天你我是在哈拿的立场，我们会不会想说，哎呀，做传道人很辛苦也不容易，传道人是一个宗教的职业，不是做生意的职业，所以以后的生活会富足吗？能放心吗？要给他去做传道吗？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心。哎呀，你看传道人天天在教会里面只是讲讲道，然后天天讲圣经，难道我们愿意给孩子这样去过一辈子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当中在座的妈妈们，我们想一下，我们爸爸们，或者是你已经结了婚的准备要生孩子的，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的希望是什么？你希望孩子长大做什么？哈拿在这里很清楚，当她怀孕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 要走哪一条路，这个孩子要做什么，他很清楚，而且他完完全全顺服神。所以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孩子还没有断奶的时候，他就把孩子留在家里面专心的乳养孩子，一到孩子断奶，他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面献给神，而且他对上帝祷告中的许愿向神还了愿。所以从哈拿的生平来看，从哈拿对撒母耳怀孕然后教导的这个过程来看，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母亲。那么一般犹太人说为断奶的时间大概就是3岁，3岁他们就说这个孩子是完全断奶了。所以撒母耳被送到圣殿的那个情况大概就是3岁。自从撒母耳送到圣殿3岁之后就不再回家，一直到老就住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撒母耳一生侍奉的基础是从0岁到3岁母亲给他的基础，就在那当中母亲引导他对神的敬畏。如果0到3岁里面母亲每一天没有教导他的话，我相信孩子不懂得知道说在圣殿里面是做什么的，我相信孩子从小也就不愿意到圣殿里面有一颗渴慕的生命。所以撒母耳自从被送到圣殿之后，他永远就待在圣殿里面。而且哈拿跟以利加拿一年只有献祭的一次，来到示罗探望撒母耳。如果我们看第2章18到21节，我们就看到3岁之后母子只有一年一次见面，而且母亲是很挂念他的哦。我们看到哈拿每一次去见撒母耳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件外袍，都会设想他的需要。所以从经文的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属灵的生命小小的时候是给哈拿所奠基的，撒母耳一生侍奉的生涯哈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撒母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传道人，撒母耳一生把自己完全的忠心的侍奉神，他看重祷告，他是以色列的伟大的先知之一，他也是一位以色列的士师，他也是创办了先知学校的先知，而且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的君王。所以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侍奉的基础是在于他的妈妈哈拿因着顺服神，因着有一个敬虔的生命，从小奠基了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把上帝对他的呼召和上帝赐给他的应许完全教导了撒母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这是一位多么敬虔的母亲。有哪一位母亲在孩子幼小的时候愿意离开孩子？有哪一位母亲孩子3岁之后只能够一年见他一次，而且这个孩子不是马上有的生育，是结婚了很多年之后得来不易的一个孩子，可以说是他报仇的时机来了。他一怀孕，他直接可以针对平尼娜说：“你还敢嘲笑我吗？你还敢说我是不会生育的女人吗？现在丈夫又爱我，我又有孩子，而且怀的是男孩，你现在可以从家出去了。”他可以有这样的权利， 去报复的，但是他没有，他没有，他选择的是什么？3年的时间培育孩子，培育什么？培育让这个孩子知道说他是神应许而生下来的，他是神呼召一生要服侍的，他将来是要做传道人的。所以哈拿没有忘记在神面前许下的承诺，他一心栽培孩子成为敬虔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哈拿的身上看到他抓住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从哈拿的生命看到一位敬虔的母亲培育了敬虔的后代。弟兄姐妹，没有母亲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但是哈拿在神的面前他没有退缩，他完全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出来。从我们常人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有一些的糊涂。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哎呀，对呀，你是做事做过祷告了，但是神也不会介意的嘛，大概你再生几个啦，后面再生有了之后你再把一个送上去，或者说哎呀，当你有了一个孩子完全不听话，在人看起来是废物，你再把他守到像改造业一样，去到教会，去到圣殿里面去受传道人的教导吧，都会这样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缅甸的背景都是这样，你家有几个儿子？哎呀，我们家有7个。哎，有没有人做传道？有，我们家老大就是在做传道。哇，为什么？他不听话呀，他赌博啊，他吸毒啊，我在家里面没有办法教啊，甚至警察被抓了还是改不过来呀，结果我就把他送到神学院。所以我家有一个传道人呐、啊。那其他的呢？哎呀，其他的听话乖孝顺，不是敏感，做生意有头脑，都是将来都是出人头地的，这些留着防我的养老，不争气的去神学院受改造。很多我们常人的观念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不是这样，他知道撒母耳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最宝贵的，他就用了3年的时间把撒母耳引到神的面前，他把他毕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浇灌在撒母耳的身上，那就是属灵的生命。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你是否发觉到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环？你是否发觉到你在家庭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能够影响到你的下一代，能够影响到他们是否来到神面前，这么重要的一个救恩的抉择。说我们没有注重这些属灵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许就是我们父母本身拦阻了孩子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摧毁了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在哈拿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愿意孩子从小离开他，却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却在侍奉当中去成长。只有一年一次见面的机会，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哈拿却如此做了，他遵守了对神的诺言，献上了他自己，献上了他的孩子。弟兄姐妹，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吃亏了，我们觉得哎呀划不来，感觉有点，但是不会的，神永远不会离去我们。我们如果看2章21节的时候，就会看到神就加倍的赐福了哈拿。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小段这一节的经文。 第二章二十一节。所以他献上了一个撒母耳，结果有了几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不是加倍？加了好多好多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亲爱的妈妈们，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下，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拿什么给他们？我们是否只是对他们说，高等的学府才是人生的至宝吗？我们是否忽略了生命中最重要而且是最宝贵的属灵的救恩？我们是否将永恒的基业为我们的下一代奠下了基础呢？哈娜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把最宝贵的福分给了孩子。那么我们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上名牌学校，找到最好的工作，得到最高的职位。那么我们是否忽略了哈娜所注重的那个部分，就是孩子的灵性？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故意要加强说亲爱的母亲们？因为我现在是在上班，我就很有体会。一般我上班啊，周间我就早上九点出去，我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那么对我来讲，教导孩子的时间有多少？几乎是零，几乎是零。那么能够教导孩子的是谁呢？是妈妈。礼拜天如果我在法兰克福还可以陪嘉轩跟他讲讲话讲讲圣经，那么有时候礼拜天还，比如像今天我来了海德堡，我回去又差不多去到那边又是六点多，他又马上要睡觉，那么我能够有多少的时间来教导他？一周没有多少次跟孩子好好的坐下来谈，因为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还要陪他玩一玩的，不是一见到孩子就在那边理论理论理论，不可以这样的，父子关系还在那边。所以对教导的这份责任，对教导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做父亲的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少的。所以我就更体会到母亲对孩子教导的重要性。而且很多孩子出生了之后，很多都是什么跟妈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就完全是一张白纸，孩子这个时候完全是一张白纸，就要在世界上慢慢就要被染色。那么第一个染色的人是谁？就是妈妈，就是妈妈。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把什么样的颜色染在你的孩子身上呢？我们看到哈娜把属灵福分的颜色染到了撒母耳的身上，结果在以色列人里面他做了一个伟大属灵的领袖。如果今天我们把功利的思维加在孩子的身上，的颜色染在孩子的身上，将来孩子成长之后最强的是什么？功利心。如果我们今天把永恒的基业、属灵的福分、救恩的颜色染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就会在金钱上慢慢的成长。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新约里面也会看到一个人有这样的影响，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也是因着奶奶，然后这个外祖母，然后到妈妈，影响到他自己做了传道人。我们看那个人是谁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来，想到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几位妈妈？两位妈妈的信心影响了第三代，结果这个人做了传道人，这个人是谁？提摩太，还在圣经里面用他的名字记了两卷的经卷。亲爱的妈妈们，我们要把什么留给孩子呢？当然我在说亲爱妈妈们的时候，我不是否定了父亲的责任。我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